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在今天的环节时间里呢，我要与你透过圣经学习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名字呢，本来是旧约圣经原文希伯来文来的，是希伯来文里头的名字。而弥赛亚这个字呢，也相等于新约圣经希腊文原文中的基督，也就是受告者的意思。就是说弥赛亚指的是基督，而基督就是受告者的意思。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神曾经吩咐摩西说，做圣膏油，要用这膏油抹会幕、法柜和会幕中的陈设。抹圣膏油是要使这些物品成为圣。圣经也告诉我们，要告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祭司，使他们成为圣。以后圣殿里的器具也都是用膏油的方式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同样的，蒙召的先知、祭司甚至君王呢，都是用油的膏抹来承认他们职分，而不是用一个加冕的方式的。我们的救主被称为弥赛亚基督受告者，就是说呢，他是被选立作为神人中间担任圣职的人。耶稣呢，是神天父和亲自告立的，是蒙神应许而生的这一位。其实犹太人对于弥赛亚这个名字呢是非常熟悉的，因为神很早就应许过，又借着先知多次的预言，从大卫的家里必有一位君王出来，以慈爱公义治理国家直到永远。主耶稣自己也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摩西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主耶稣又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如果我们回头啊，从创世纪开始看这个女人的后裔，一直看到马拉基书里公义的日期呢，那我们就会发现弥赛亚的脚踪从来没有停止过。弥赛亚呢，正是一步一步的走进我们。弥赛亚是一切预言的主题，是一切预言的真相。难怪在福音书约翰福音中呢，安德烈跟从主之后，就向他哥哥彼得介绍主，他是这样说的，我们遇见呢弥赛亚了。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甚至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记载的那位撒玛利亚妇人，他也会对众人做见证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但可惜的是，今天仍然有许多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呢，还在等待弥赛亚的来到。他们相信应许，却不相信这个应许已经实现。但是，弟兄姊妹，你自己想想啊，你所相信的耶稣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应许当中的这一位弥赛亚呢？那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么你所信的就都变成徒然无用了。我们相信的弥赛亚是蒙神的应许而来的，除此之外，弥赛亚也是命定要受苦的一位弥赛亚。 主耶稣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保罗又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当使徒彼得说出主是神所立的基督的时候，主耶稣曾经切切地吩咐他们不要说出来。接着主耶稣也告诉门徒，他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我们发现，几乎每次提到基督的时候呢，圣经上就跟着提到受苦。是的，基督的设立就是要来为我们受苦、受死，为我们赎罪。耶稣这个名字呢，使我们想到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基督这个名字使我们想到他的死，还有赎罪。很多时候，基督与耶稣这两个名字呢，都是并在一起的，实在使我们想到呢一份全备的救恩从耶稣基督而来。犹太人呢，他们对于弥赛亚基督这样一个名字呢，有一个很大的误会，就是他们只是想到那位受告为王的这一方面，而忘记了弥赛亚命定受害受苦的另一方面。因此呢，他们一直以为弥赛亚一定是从天而降，威严显赫，为他们来制服仇敌，粉碎枷锁，并且建立在地上的国度权柄的。其实旧约的预言当中呢，有很多关于基督受苦的事情，但他们往往是忽略的。那在诗篇第22篇，或者是以赛亚书第53章，这些经文呢，已经很清楚地把基督受害的情况呢，给描述出来。当我们综合旧约当中的预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说，预言当中让我们看到，基督将被人出卖，用30两银子给出卖，而他受死的时候呢，被列在罪犯当中，与强盗同定。而且呢，兵丁会拈阄分他的衣服，又用枪刺弥赛亚的肋旁，可是他的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后来弥赛亚又葬在财主的坟墓里，落下阴间却不见朽坏，第三日从死里复活。那以上的这一些旧约圣经的预言呢，在旧约一一记载了，来到了新约，在耶稣的身上一一应验。很多人都喜欢，就是除了主日纪念主之外呢，很喜欢在圣诞节还有复活节啊，来呢纪念主的救恩。当我们思想到主耶稣的降生、受难、复活的时候呢，我们呢巴不得和能够更真真实实的来纪念这位弥赛亚，还有就是他降生，他要完成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走上十字架，为我们而死。面对这样的节期，无论我们所用的纪念的方式是音乐，还是表演，还是什么活动，不管我们用的象征特别复活节可能用鸡蛋或者是百合花，关键是我们总不要把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这个中心意义给忽略了。这是最核心的意义所在，就是为我们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从前呢，有一个艺术家，有一次他呢替一个财主画人像， 当然呢，他的技巧高超哈、画人像画得很好，并且呢，他把财主身边的一盆花呢，也华尔德呢，非常的美丽。看见这一幅图画的人像的人呢，都很容易呢，注意了身边的这盆花，注意力呢被花所吸引去了，却没有人呢能够集中来欣赏到财主这个人像的神采。结果呢，最后这个财主就把画呢给丢到垃圾箱去因为呢看画的人呢都称赞那花没有人留意呢这个主角。那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更谨慎，怎样的去举办推行教会的活动呢？那我们真的要留意活动的中心主角意义是什么，免得好像这位艺术家所画的图像导致人呢会忽略了画像中的主角。我们不要这样做。所以当我们要来思想主、纪念主过一些重要的基督教节期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单单满足了过节期的气氛，我们更重要的是趁着主日，趁着圣诞节或者是复活节，叫人能够知道这一些节期的真实的意义。弟兄姊妹，我们的弥赛亚除了是应验预言而生的弥赛亚，除了是命定要受苦的弥赛亚之外呢，他还是一位德国为王的弥赛亚。犹太人对弥赛亚要来建立国度的观念呢，本身其实没有错，但他们错误的地方就是以为基督的国度是在地上的，是个普通的政权而已。因此呢，主耶稣当日就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他就是神所立的基督，怕的就是犹太人呢勉强他去做地上的王。而到了主复活之后，这种威胁已经没有了，所以呢，主耶稣就清楚地吩咐门徒要往普天下去做主的见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神在他永世的计划里设立了他的儿子，不单是为了救赎人类，也不单是为了要承受万有，神设立他的儿子还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德国做王。在启示录中，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主耶稣要做王直到永远。当主耶稣呢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面前接受审讯的时候，大祭司这样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大祭司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这就是基督德国作王的时候，这也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现在呢基督虽然成为了我们的生命他也在我们里面活着，然而我们的身体呢仍然是一个必朽坏的血肉之躯。那么等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德国再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要改变，像主耶稣的一样。那个时候呢，我们才可以说是完全的得着主，完全的享受呢一个的新生命的那个的形态了。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当中呢，就记载了许多关于这个天国的比喻。在天国比喻里呢，都着重一点，就是天国的主 回来的时候呢，要跟仆人算账，忠心警醒的就可以得到赏赐，相反的作恶懒惰的就要受惩罚。换句话说呢，弥赛亚德国做王的时候，也就是他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是稗子与麦子，山羊与绵羊，聪明的童女与愚拙的童女，还有就是义人与恶人，都要被分别出来的时候。现在呢，耶稣基督其实已经站在门口了，天国的序幕也已经拉开了，快要降临了。但问题是，弟兄姊妹，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呢？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请你好好的去反省啊，是不是一种警醒祷告的生活呢？那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不是一个忠心管家的表现出来的工作呢？那这一切呢，其实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去省察的。只要我们预备好，过合神心意的生活，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话语，遵行他的命令，那么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与他相见，并且可以与他同享荣耀。那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啊，都很习惯在口头上常常念出弥赛亚基督这个名字，基督。我们也常常会唱弥赛亚作王的这样的诗歌，但更愿意我们同时想到受膏者这个名字它本身的真正的意义。来到了今天分享学习的尾声，我也邀请弟兄姊妹呢，我们安静下来，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你是弥赛亚，是伟大的君王，在你满有威荣和全能，求你在我们生命中掌王权。我们也愿意信靠顺服你的管制，听命于你的教导和吩咐，使万民来做你的门徒，彼此过切实相爱的生活。我们期盼你的再来，叫世人得见你的光芒，愿荣耀颂赞全归于你，奉主耶稣名求，阿们。